后面有没有听到？还是没听到？应该有吧？后面有听到没有？可以了，哦，有了哈。我们要继续为属灵的一场而活这个系列，我相信各位会同意一件事情哈，我们在世的生活，除了神以外，我们的父母是怎样的人？他们在我们面前活出什么样的行为，比我们生活当中其他任何人都更具有影响力，同意吗？我们的父母真的对我们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婚姻关系上面，我们对我们的婚姻抱持什么样的态度，绝对绝对绝对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马拉基书，接着马拉基提到的婚姻上使神厌恶之事这个话题。刚刚我们读到了，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这里，神首先透过他自己是一个父亲来开始。你注意的话，他这边说，我们不是同有一位父吗？不是同有一位神创造我们吗？为什么我们个人对自己的兄弟不忠，亵渎我们列祖的约呢？各位注意到没有？这里提到关于神的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创造了我们；第二个，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在肉体上面，他创造了我们；在属灵上面，他拯救了我们。所以，如果你问我，有些人可能会问我说：“哎，神到底有什么权利要告诉我做那个做那个？”神有什么权利？这也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好不好？同意吗？他既是造物主，又是爱我们的天父。他创造了世界，他创造了你。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领养了你进入神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因为他创造了你，他领养了你，就像任何慈爱的父亲一样。他有没有权利来教导你？有没有啊？哦，拜托，你们都不回答了，不敢讲话了，是吧？其实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哦，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请你注意听哦，一个不教导他儿女的父亲，是恨恶他儿女的父亲。听过这句话没有？圣经上这样讲很清楚，非常清楚的哦。当然了，父亲教导他的儿女是要出于爱，是出于这种真诚里面的爱出来哈。我们要知道哈。我想在营会里面，那个大克美一再提醒我们哈，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他的爱，对吗？他是一个非常慷慨，他是非常有耐心，非常明智，非常尽职的父亲，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父亲。所以他在这边讲了就说：“嘿，孩子们啊，我告诉你啊，打开你的耳朵，好好听啊，爸爸需要跟你们谈一些事情，在你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是一个好父亲的，你们就好好的听。”他说我们当中有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们亵渎了盟约。弟兄姊妹们，这里提到这个盟约这两个字哈，在我们这个现代这个时代里面哈，已经不太使用盟约这个字眼了，但是在圣经当中却是非常重要的字眼。圣经特别指出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有一个特定的、特殊的一种关系，这是一个盟约的关系，这是我们展现我们忠诚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核心所在。请问一下哈，我们知道我们来移民到美国来这边哈，当你想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到美国来，我们要去考试，对不对？要去公民考试，对哈？然后我们要成为公民，你一定要经过一个手术，你要告诉人家你是要成为一个好公民。你必须要怎么样？要宣誓，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宣誓，我们要立下效忠这个国家的一种誓言。好，这个是一个盟约观念。那么很重要，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对，另外一个是在婚姻当中。婚姻当中，我们立下了我们要永远生活在一起的誓言。不管你是不是信主不信主的哈，我们在一起结婚都应该是这样子嘛，对哈？我们有没有人结婚说我结婚的，今年跟你结婚，明年要跟你离婚的？我们结婚的时候绝对不会抱持的是什么？要离婚的心态，是不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都是怎么样？我要跟你永远在一起，山盟海誓怎么样？海枯石烂，我怎么样？我的心永远不会变，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这是 需要姐妹的笑，弟兄的每个人都，这是我们的心态，对不对？所以怎么样，盟约跟誓言是永远是紧紧在一起的，盟约的双方都有责任来履行他们的义务，来遵守这个盟约。而在这里神说，如果我领养你，如果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孩子，那么我们一起立约，我对你有一些承诺，我发誓我要爱你，我发誓我要带领你，永远不会离开你，我永远不会离弃你。而我们相对同样的，我们跟神有个立约，我会听你的啊，我要跟从你，我会尊重你啊，我会越来越，这些圣经说我们要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主耶稣一样。但是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这里的问题是神的子民当时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他们亵渎了盟约。现在一听到这个亵渎这个字，什么叫亵渎？什么叫亵渎？我们听到亵渎是什么？说了不当说的话，说了那些污秽的话语，是不是？这是我们一般的观念。可是弟兄们，你要注意到，亵渎不只是在言语上面亵渎啊，其实在我们的行为上也可能是会有亵渎的行为啊。有些人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些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淫乱不妥当的话语，但是在生活当中却是糟糕透顶的，有没有可能？而这里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这些人可能从来没有说过在电视上面会被删除会被消音的那些不该说的那个不雅的脏话，但是他们整个的人生都是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面，他们的言行举止是难以避免被指责的。这就是神所说的，他们有什么错误的行为呢？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他们个人对自己的弟兄不忠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他们的言行举止对神来说是一种亵渎的一种行为举止。所以我们弟兄们，我们真的要小心了，不是你的话语怎么样子，而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怎么样过日子是非常重要的。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别人可能不会从我们嘴中听到肮脏污秽的言语，但是我要提醒弟兄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可能我们的生活是肮脏污秽让神厌恶的。我盼望我们得到这个提醒。这里说他们亵渎了我们列祖的约，我们怎么说，哎，我们怎么亵渎列祖的约呢？亵渎的就是说神是圣洁的，但是我们对待他却仿佛他是邪恶的。神掌管一切，我们却把他当作没有权柄来管我们一样。神要我们服从，我们却怎么样，一点也不服从他啊。就是我们强调一件事，在一个好父亲的盟约关系里面，不跟从他，不遵从他，不寻求他，不考虑到他，也不尊重他，不尊重他，这就是这里所谓的亵渎。这就是神所说的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说，年纪这么大了哈，还要你来告诉我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对神而言哈，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需要这种重要的智慧，特别是在婚姻上面，同意吗？大姐也同意哈。我们年纪六七十岁了，我们还觉得婚姻，有人觉得婚姻很容易举下手，好吧？觉得婚姻很难的举下手。你们不举手的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婚姻很难的，我们真的要学会功课，哎，同意吗？这就是这里面提醒我们的。我们真的有需要有这个智慧啊。然后接着呢，神在这边提到一个问题，针对两个族群，其实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未婚的，一个是什么？已婚的。废话，都包括了嘛。一组是未婚的，另外一组是什么？已婚的。他首先呢，他就提到单身的人，他说什么？单身的人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嫁娶。在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什么？他说犹大人行了诡诈，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当中做了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爱的圣所，娶了侍奉外族神的女子为妻。要注意一下，当圣经里面提到犹大人啊、耶路撒冷啊、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这些名词的时候，常常是指地方还是人？讲人。常常是指的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们讲得很清楚。这边有一个强烈的字眼，他说怎么样？他说他们行了可憎的事。 他说犹大人行了诡诈，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做了可憎的事。什么是可憎的事？什么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用一个强烈的字眼，对，亵渎什么？亵渎耶和华所爱的圣所。耶和华所爱的圣所就有点像现在的什么圣殿，我们教会一样哈，这神所在的地方。好、啊，怎么样？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爱的圣所，他娶了侍奉外族神的女子为妻。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对神而言是一种亵渎，是一种可憎的事情。所以第十二节的圣经就说，因为这样子行这事的，无论是主动的或是服从的，你注意到没有？无论是主动的是服从的，连那些献礼物给万军之耶和华的，耶和华必把那人从雅各的帐篷中除掉。哇，严重不严重啊？很严重嘞哈。那么请问一下，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啊？那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父神要召集这个家庭会议啊？为什么他这么关注？为什么他使用这么强烈的这种亵渎、这种可憎的字眼？这又到底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啊？我们会有这种问题？就是这里重点是什么？这里重点是什么？我们不要轻忽哦。这里重点是什么？这里就是他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错误的嫁娶，有一个错误的婚姻。所以就实在一点，就是他们娶了不该娶的，嫁了不该嫁的人。弟兄姊妹们，很多朋友问说，到底信和不信的可不可以结婚呢？如果你问我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关于信主的人嫁娶的问题的话，我相信这里可能是一个答案，一个回答。我们当中可能问说，哎呦嚯，我这个很清楚的，那谁有资格来管我？谁有权利来告诉我，我可不可以跟某个人结婚？我就喜欢他。谁有这个资格？谁有这个资格？我告诉你，不是教会长老，不是教会执事。谁有资格？谁有资格？弟兄姊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就是答案。神说就是我，我创造了婚姻，我创造了你。如果你属于我的话，你就听我的。神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你不应该跟谁结婚，但是你却不听，你却跟他们结了婚，而且还不只是你们当中几个，你就变成一种流行。哎呀，这造成了一个问题，很累哈、哦，我知道。因为有些人可以看圣经说，哎呦，哎呀，这本圣经，哎呦，已经是2000多年前写的呢。哎呀，这圣经不是在这里啊。那个太过，这个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用了，已经怎么不合潮流了，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同了，也没有错哈、哦，时代已经不同了哈、哦，但是怎么样？问题是人心没有改变，不应该讲了，人心或者是人心没有变好，反正怎么样，越变越坏了。第二怎么样？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圣经这边不是说。信主跟更信主的人，同样信主的人结婚就不会有问题，这边不是这样讲，好不好？我希望讲清楚了，这里不是说同样信主的人结婚就一定没有问题，同样信主的人结婚会不会有问题？只有这边有问题，这边都没有问题。同样信主的人仍然会有问题，这不是这边的观点，这边的观点是什么？你想一想，同样信主的人结婚，两个价值观相似的人在一起都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那么两个价值观非常不一样的人在一起，那就不用说了，有没有讲清楚？弟兄姊妹们，时代虽然改变，但是很重要的，神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神以前期待的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能够夫妻同心协力，没有很大的冲突，能够过一个蒙神祝福的生活，他这个心愿在以前是这样子，在今天这个21世纪的时代仍然是一样的。他愿意让我们过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必须提醒我们了，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很聪明了，除了我以外， 我们都可以觉得我们都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明天，我们都可以掌控。但是我告诉你，你再怎么能干，明天发生事情你还不知道了，同意吗？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神是掌管明天的主。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了，我会选择相信神，我会鼓励你相信神，不要跟某些人跟我提的一样，我跟别人不一样了，不会有问题的了。听过这种话没有？有人跟我讲，哎呦，我这个男朋友很帅呢，我好不容易碰到他呢，他信主了没有？他不想到教会里面来，那你还要想真的在一起吗？没关系了，我跟别人不一样了，我可以把他怎么样改变过来。我跟别人不一样，听到这种话没有？我听很多了。结了结婚以后怎么样？我跟别人都一样，哭哭啼啼的。你知道意思吗？一样道理，千万不要说我跟别人不一样，不会有问题。不要坚持，弟兄姊妹们，这个后果可能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其实我们这边大多数的都结婚了，这个相关性不大，我们就很快的带过去。跟我们比较相关的是接下来所要谈的，这里的第二个神提到的第二点是什么？已婚的大多数的不要错误的离婚。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什么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一起来念这句话，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来，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这什么意思啊？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这里重点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婚姻是包括神的，好不好？基督徒的婚姻是包括神的，这不是说丈夫跟妻子两个人的事情而已，不是说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就从此结婚，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不是这样子而已。这牵涉到什么？牵涉到神。这里神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婚礼当中我就在那里。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结婚的话，你知不知道神当时就在当中？是不是神在那就是一个见证人？各位结婚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当时情形吧？你们都忘记了，结婚才三年你就忘记了。你记不记得当时的时候，牧师在前面，你们到前面来的时候跟你讲了一大堆誓言，对不对？誓言的时候怎么样？然后誓文讲完就结束了，结束的时候还有什么？还签名的呢。我们主持过婚礼，我知道，我们会准备一张那个协议书的那个盟约的书，然后怎么样？要签名，然后见证人，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结婚啊？然后见证人一般都会什么？一般都是伴郎伴娘啊，对对。但是神这边说什么？不是这样子而已。神说我同样在那里耶，而且我是最最最最重要的见证人，我听到了你们彼此交换的誓言。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基督徒的婚姻是包括神的，这不仅仅是丈夫跟妻子两个人的事情而已，这牵涉到我们的主。婚姻不是两个人彼此说，我的想法这样，不是说哎呀在教会里面结婚很好，为什么？因为照片照起来看起来很漂亮，不是这样子而已啊，而是怎么样？而是因为有神在当中，有神成为我们彼此的见证，有神的祝福。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我常常在想说，我以前，我问一下，请问一下，我们结婚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结婚以前 有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做丈夫的？有没有人怎么教我们怎么做妻子的？没有哎。我们结婚以前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样做爸爸，怎么做妈妈，是不是？同意吗？ 但是我感谢主，我现在很多在教会里面，孩子结婚要买婚前辅导，要告诉他怎么样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爸爸，怎么真的很好。因为什么？真的有神在我们当中是一个蒙福的道路。阿们。所以我会鼓励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真的是要让他们在主里面长大，真的是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在主里面成长，蒙神的祝福。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可能说，那谁有权利来告诉我，我可不可以跟某个人结婚，可不可以离婚？谁有这个资格？同样的，谁？神。我再说一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里就是答案。神说就是我，神说就是我。我创造了婚姻，我创造了你。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会跟你讲清楚。神说，我亲眼目睹了你们之间的盟约，我是见证人，甚至是你们盟约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声明一再的在这经文中出现。我们这其实也是包括在一个属灵遗产的这个问题了。神会跟他们谈到先祖所立的约，然后会谈到他的心愿是虔诚的后代，然后在婚姻上盟约，这些话题都会谈到。所以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马太书第二章这边所谈到的。而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什么？神在婚姻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愿。神对我们的婚姻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第十五节这里所说的。今天拜托你们回去一下好不好？回去把这张拿起来，如果可以的话背一背好不好？是吧？很重要的第十五节这边是什么？他的心愿是什么？乃愿他怎么样？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神非常严肃的提醒他们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因为要这样子，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了。其实这个我必须说，这个不是只有妻而已的，也可以不用诡诈幼年所嫁的夫了，都包括在里面，好不好？不要以偏概全，好不好？为了让他们了解这个很严重性，所以在第十六节他甚至进一步的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他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句话，这段经文里面，你注意到没有？在这边神提到，在我们婚姻关系里面有两件他恨恶的事情，注意到没有？第一件是什么？以强暴待妻呀，是不是？另外是什么？休妻的事。休妻什么？休妻什么意思？用现在的话叫什么？离婚的事。那么一般来说了哈，这边强调了以强暴待妻，就是所谓的什么家暴啊？一般来说就是家暴哈，家暴啊，家暴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嘛的哈，家暴，我想大概在我们当中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哈，是不是？应该是嘛哈，不会，我相信大概不会有这样暴力对待妻子。暴力对待丈夫，我以前有听过了，但是我们教会应该不会有了哈，对不对？不敢讲话，奇怪，是嘛？我们在这方面比较不会有问题。好，我比较容易发生的问题是另外一个方面，离婚的问题。我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呢。许长老啊，请问一下，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我现在问你。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你看到没有？可以不可以？到底可不可以？你看到没有？很有意思的，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可以的，举一下手。不可以的，举一下手。不举手的是干嘛？你看嘛，很有意思的，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呢。的确的，我们会说，怎么可以离婚？你看这边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这边什么休妻的事是神所厌恶的，对不对？好像神可不可以容许我们离婚啊？不可以嘛，对不对？但是请你注意到这边的用词哦，请你注意这边的用词哦。这里不是说休妻和以强暴待妻的人是我所恨恶的哦，这里是说什么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哦。 这里是说休妻的事，不是谈休妻哦。那么什么是休妻的事？注意到神接着说什么？接着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如果我们看上下文，读圣经要看上下文，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以诡诈待他们幼年所娶的妻，把她休掉了。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休妻的事情，让神非常的生气，以至于神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他们手中收纳。所以从上下文你们看到，这里休妻的事指的是他们所做的以诡诈待他们幼年所娶的这件事情，把它休掉这件事情。如果各位 我不会要求你们去看原文的哈，如果各位有英文版的圣经，如果你看 NIV 的话， NIV 这边的翻译是什么？ NIV 的翻译跟我们中文本的翻译不太一样。 NIV 的翻译是 The man who hates and divorces his wife, says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does violence to the one he should protect, says the Lord Almighty. So be on your guard and do not be unfaithful.我把它翻译一下哈，因为中文不大好，帮我翻译一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那个恨恶妻子休妻的人是以暴力苦待他理应保护的人，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要不忠实。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个跟我们翻译不太一样哈，同意吗？是不是啊？我们真的需要从上下文里面来看才不容易出错，那么误解就是正经文的这意思。好，那么我们说、哦、这段圣经不能够告诉我们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离婚，那么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啊？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有没有教导我们？有，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那么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也可以，不可以？那么如果你问我的观点的话，请你注意听哈，我个人目前对圣经的了解是可以的，基督徒是可以离婚的，当然，但是要有先决条件，不是随随便便的。我可以发现，在经文里面，我可以发现，基于保护，神容许离婚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哦，这样子哦，那么如果基督徒可以离婚的话，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离婚的？是不是啊？因为时间上不是很容许我了，我不能够很深入的花时间在这个离婚问题上面，但是请你容许我简单的来说明一下。我相信在圣经当中是有不希望发生也不鼓励发生的，在一些情况之下允许结束婚姻盟约的教导。什么样的情况允许离婚结束盟约呢？首先呢，第一个很重要的通奸，通奸允许离婚的一个很理由就是性方面违反的盟约，其实进一步可以讲的是什么？就是淫乱啊！淫乱跟童年差不多了哈，是更广泛的一下淫乱。特别在这个世代里面，这个淫乱的世代是不是？这个世代有很淫乱，是不是？很多时候是真的让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可以从媒体里面看到人的邪恶那种卑鄙的细节，我们不用多说了，同意吗？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谈爱心，我们谈容忍，我们要谈饶恕。需不需要？的确需要，我告诉你的确需要，我等一下会再谈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习惯性死不悔改，真的难以忍受的。我们很多时候不要看表面的，很多事情在一个情况里面，你不是当事人，你很能够了解当事人的苦。你要想象一些人，有一些人要因着他们的配偶的缘故一再的去医院里面去做性病的检查，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你知道意思吗？你知道意思吗？这个可以归纳到这里所描述的那个苦待配偶的情形，这个可以成为一个违背盟约婚姻终止的一个理由。再来第三个，遗弃。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谈到这一点，第七章，对不起，第七章提到这一点，谈到了不信的配偶要离开的时候一个抉择。第七章第十五节，圣经讲得很清楚，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怎么样？ 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哇哇，我举个例子来说了哈，假如说两个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结婚了，那么后来有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了，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么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么另外一个人说，哎呀，你去过你的教会生活，我不想跟基督徒有任何的关联，我要离开这里，他就离开了。那你能够改变什么？你知道意思吗？你能改变什么？圣经说就由他去吧，是一个很可悲的，但是你改变不了，要结束就结束。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谈这件事情。那第四点，背叛，就像是马拉基书第二章这边的人一样，背叛、背信、背义、背逆的行为，这包括丈夫以暴力、以安全来威胁，以诡诈来欺骗，你听过没有？嫁给一个神经病人，一天到晚看到妻子就打人，你要继续让容忍下去吗？你知道意思吗？你没有碰到你就不知道啊。那么你如果碰到一个丈夫结婚了以后，你才发现原来他还有另外一个妻子，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我问你，你知道意思吗？背叛的行为啊，这个什么行为？第二什么？我希望我们没有人落在这种局面里面。好，好，第五个硬心，硬心。摩西也提到哦，耶稣也呼应这一点哦。圣经说什么？耶稣说：“摩西因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告诉他们，摩西为什么让他们容许他们离婚？因为他们心硬。什么叫心硬？什么叫心硬？死不悔改，是不是心硬？一再的、持续的拒绝谈论他，用现在名词，拒绝面对他，拒绝去处理他。我说的不是很短的时间了，而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煎熬的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拒绝来解决问题，这个是一个硬心。我听过一个痛苦的例子哈，这个不是我们教会的啊，所以你不要去随便乱思想。一个带着孩子的一个夫妻，丈夫每天下班回来以后，很自然的开冰箱，拿起一瓶啤酒，一打开，然后怎么样，一把就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面，然后打开电视，大电视开到那个播放那个不该看的那个节目里面，哦，他的妻子就怎么样？有很长的时间很痛苦，一再的跟他说，拜托你不要这样做好不好，孩子都看到了，这是错误的，这实在你不要再这样做好了。这丈夫说什么？说不定我们当中也有人讲过这种话，哎，我整天拼命的工作呢，我应该得到休息的，我配的，这是我的房子呢，这是我的电视呢，哎，我可以想做我想做的事情，如果你不喜欢你不要看嘛。听过这种话没有？但是你注意到，你的女儿正在看你，你的儿子正在看你。因为我们这种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处理的，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同意吗？这是心硬，心硬，死不悔改。为什么？这几点是我的认知里面，我了解，我觉得圣经容许离婚的情况，但是哈，你也不要这么高兴说哦。好，感谢赞美神，许长老，谢谢你。我今天回去可以告诉我那个死鬼，我跟他离婚了。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哈，千万不要因为你想离婚就离婚。我再说一遍，千万不要因为你想离婚就离婚。即使你有100%完全的理由，其实你仍然可以不必离婚。即使你有符合圣经原则的理由，其实你不必必须离婚。千万不要自己做决定，哎呦很棒哦，圣经有这样讲，哎呀我要回家，我的死鬼，我要做个节日，哇，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不要不要，我会鼓励你去寻找帮助，去找一个敬虔的，找一个明智的，一个牧者，一个属灵的长辈，或是一个属灵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你。千万不要像我见过的一些人，哦，在苦涩、在沮丧的情况之下，他们去咨询那些离过婚的朋友。当然了，我必须说，有些离过婚的朋友，他们尝到了苦楚，会给他们鼓励，他们不要做这种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在苦里面怎么样？继续苦，哎，我反正离婚，我已经尝到苦楚，总是要招一个替死鬼跟我一起苦嘛。你可以想象出来怎么样？他们的答案就是怎么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拜托拜托拜托， 我只是讲了，不要自己去开刀，不要自己动手术，好不好？我相信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可以借着这些属灵的弟兄姐妹成我们的帮助，会帮助我们选择一条对的合神心意的道路。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所以先寻求帮助，不要独自做决定，不要匆忙做决定啊！所以在这边我提醒他，不要轻易的走进婚姻里面，进去以后不要随便的跳出来，不要急躁，不要没有耐心，不要随便，不要因为只是一天的沮丧就让炎火燃烧，然后怎么样，然后老子老娘不干了，我就离场而去，不要在肉体里面做这种决定，好不好？好，拜托你们，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只是拥有一个合乎圣经离婚的理由，却没有一个合乎圣经的心态。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我再强调一遍，好不好？千万不要只是拥有一个合乎圣经离婚的理由，却没有合乎圣经的心态，很重要。请容许我再度的提醒你们，千万不要只是因为你想离婚而离婚，而是因为你必须必须必须如此才离婚。要先祷告，先等待神，甚至要很努力的去挽回。的确我必须说了哈，面对的处境，我相信你会考虑到离婚，你所面对的处境绝对不是别人能够想象的，我能够想象出来你很遗憾，很可悲，很不幸，但是你仍然可以保留一丝丝的余地来经历神的大能，你仍然可以期待神在你身上显个神迹。阿们。我相信我的神是大神，我相信你信的神也是大神啊，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事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绝对可以显出一个大神迹的，问题是我们相信还是不相信。弟兄们，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婚姻不管落在什么样的地步，即使在人看来已经是没有希望了，是绝望了，我以前常常提醒各位，现在还在提醒一次，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婚姻可以从边缘变乐园。我相信你们听过我讲过，我这句话也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真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婚姻可以从边缘转变成为乐园，这是我真实的经历。不要随便轻易的说我要结束这段婚姻，结束这段婚姻我会更快乐，真的吗？哎，我跟这个人离婚，我跟别人结婚一定会更好，真的吗？不一定，我告诉你，不见得，你知道吗？真的要 让神有机会让我们经历到神的慈爱，神的伟大。太太在这边，没关系，我讲一下。你知道在我们婚姻当中，我一段时间我真的很痛苦，你知道吗？对不起，你知道我太太跟我两个人个性很不一样，对不对？发现没有，他是一个乖乖型的，我这个是坏坏型的哈。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跟他在一起，我真的，我怎么会娶你啊？如果娶另外一个多好！哎呀，你知道我不骗你了，我真的想说，我真，我告诉你，要是没有耶稣基督，我早就跟他离了不知道几百遍了哈。我说我跟你离哈，我结束这个痛苦，我跟那个人结婚一定很棒。还感谢赞美神，神没有让我做这种事情，我现在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很棒，你知道吗？能够跟他一起相依为命，能够跟他在一起是我神给我的福气，你知道吗？我很感激神把他赔给我。如果当时我容许我的肉体做这种决定的话，今天绝对不会长寿到这么美好的这个婚姻。因此我真的求你们不要随便，好不好？我告诉你，不要觉得说我结束这段婚姻会更快乐，不一定啦，不一定的，不要自己欺骗自己的。想一想，失去你现在的妻子，失去你现在的丈夫，失去你的孩子，你想一想一个很严重的，当你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讲清楚了吗？我拜托你们， 情况常常不是你所想象的。神要我们成为圣洁，有时候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快乐跟圣洁是在另外一方面的，但是快乐永远不应该付上圣洁的代价。什么是神透过你我在婚姻上要寻求的？千万不要一直说我只要快乐啊，这个没有满足我、哦、我要再换一个。我们都清楚的啦，哎，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结婚三次四四次的，他们结束了没有？他们怎么样？还要再离婚还是结婚呢？为什么？满足了他们没有？没有了。他们快乐吗？不见得。很惨的，对不对？同意吗？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要结婚？都这样子。我要请各位看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今天请你各位回去背的经文，这说什么？这边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什么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代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这里提到神在我们婚姻上面的心意是什么？是什么？神在我们婚姻上的心意是什么？要怎么样让我们更快乐，让我们更舒服，让我们可以更放纵，是不是？不是，乃是怎么样？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弟兄姊妹们，这里重点不是你从婚姻当中得到什么，不是说我要快乐，不是说我要满足，不是说我要更好的性生活，不是说我要他来赞赏我，来感激我，不是一连串的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不是的。神在那边说，孩子们，我告诉你，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你可能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我是你的父亲，我知道所有的人，我相信你，相信我，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不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神这边很清楚的提醒我们，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啊，你真的要，你的孩子已经受到威胁了，你的儿孙已经步入悬崖，命在旦夕了。不要一天到晚讲我要我要我要。婚姻当中彼此间是怎么样？彼此要配搭的。神在我们的婚姻当中需要要求的是什么？心意是什么？神要什么？哎，弟兄，我先问弟兄好了，请问弟兄，我们当中做爸爸的，请问一下，什么是神所要的？虔诚的后裔，是不是？姐妹们，神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要的是什么？拜托你们都不讲话了，要虔诚的后裔。所以怎么样？所以提醒我们，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检查检查我们的心，千万不要做一个傻子，好不好？拜托，是不是？确保我们只要明智听到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要跟那些其他的迷糊人一样，一起往死亡的胡同里面跳。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再强调一遍，幼年所嫁的夫也一样的哈。耶和华以色列神说，那个恨恶妻子休妻的人，就是以暴力苦待他里应保护的人。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对配偶不忠心，因为这是耶和华神所厌烦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你是不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你知不知道你有什么让神感到厌烦的？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不是让我们长受苦难的，是让我们经历他的恩慈的，是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二人成为一体那种甜美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走在神的心愿里面。你有什么让神感到厌烦的事情？今天神对你所说的话语，你有什么回应？我们一起祷告。